高伟人说，那倒不是，可这社会形势。李斌良说，高政委，你不要推责任，我知道碧山的政治生态不好，可是我们要做好自己，得有正确的是非观念。咱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好警察，可没有自己的立场跟着疯跑能是好警察吗？好警察就是在社会生态不好的环境下坚持自己的立场，当老好人不得罪人算什么好警察呀？哎呀，李局啊，你是在批评我吗？我可是为你好。实话跟你说吧，是武书记找的我，我没办法才来找的你呀。果然是这样，李斌良舒了口气。他没跟你说过已经找过我了吗？
说了，可是你不听啊，他就叫我劝劝你，不然闹僵了大家都不好。
大家一团和气，任帝豪和张华强胡作非为那就好了吗？
这李局长啊，你可真是烟火不尽呐。行，今后我再不管你的事儿了。
高伟人转身向外走去。政委，政委。高伟人没有回头，自己态度过分了，这种关头把政委又伤了一下子，可是不这么说说什么呢？高伟人打发走了，李斌良却一点也没有放松的感觉，因为他知道魏忠诚和高伟人都是试探，或者是对方派出的小卒主将还没有出场，那么接着出场的还会是谁呢？武全已经出过面了，难道他还能舍着脸再来一次？不太可能。那么还有谁？对，古泽安，按理他该打电话了，可是到现在却一直没听到他的声音，或许他不管这件事了。那么还会有谁呢？对，谭副书记不会亲自出面吧？他要出面也好，自己就把张华强的事跟他好好汇报汇报，估计他听了也得发火。谭副书记不可能了，他们一会儿应该就剩下岳强发了吧。他是有钱，名声和能量都很大，但是凭他跟自己的交情直接出面向自己过问这事儿，可能性还是不大。那么下一个会是谁呢？电话响了，李斌良心想来了，可是拿起手机看了看却放了心，因为打电话的是聂瑞。聂瑞就说了一句话，来我办公室。话虽不多，可是李斌良感到了语气的沉重。难道……李斌良带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办公室，玉明正好迎面走来。李局，怎么办？来了好多记者，被我安排在小会议室了，他们问这问那，还特别追问帝豪盛世有没有保护伞，咋回答呀？李斌良略一思考，好办，你先把已经查实的帝豪违法犯罪事实说一下，然后说我们一定要深挖保护伞，要按照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警的方针，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对，你就这么说。李斌良走进聂瑞的办公室，聂瑞抬抬手示意他把门关好。李斌良走到聂瑞对面坐下，打量着他，看到他表情凝重，头发也乱蓬蓬的，少了几分往日的锐气。李斌良意识到了什么，没有开口询问，聂瑞开口了，知道我为啥找你来吧？李斌良说知道。聂瑞说，其实我对你的行动啊是100%支持，可是万没想到压力落到我头上了，这不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有来头的，要我替张华强说情。这你又不管政法，找你干什么？
我不是市长吗？书记不在，我主持工作。
他们也说了，武权虽然是政法委书记，但是和你关系不好，还说在碧山唯一能说动你的人就是我。李斌良沉默了，同时也感觉到这些人的厉害。他们说的是啊，在碧山自己最信服的领导就是市长聂瑞，现在他们逼他出面了，这个面子给不给？李斌良说， 聂市长，你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把张华强抓起来判刑，追究刑事责任，可是这能实现吗？你可能也知道，张华强前后交的广，我倒没什么，可是这些都会成为你的压力和陷阱，我真的为你担心呐。聂市长，你别担心，让他们来吧，我看他们怎么整我。聂瑞说：“斌良啊，他们不明整你，而是暗中整你，你防不胜防啊。”李斌良说：“我还就不服了，我犯了哪一条？他们凭什么整我？”聂瑞说：“斌良啊，找一个人的毛病太容易了，可是我真不知道我有什么毛病。我刚到碧山夫人不久，不但现在，过去也从来没有过贪污腐败、徇私枉法的事，他们找我什么毛病？”斌良啊，别说斗气的话了，你也不年轻了，这还不明白吗？你要是坚持自己的态度，那就要多想一想，才能有备无患。行了，你回去吧。李斌良起身欲走，又坐下来。聂市长，你找我来不是有事儿吗？聂瑞说：“你这态度我还能说啥呀？行，我的压力我扛着，恐怕别人还要跟你说，而跟你说的人恐怕比我力量还要大。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吧。”聂瑞的话引起了李斌良的警惕，他心想，在碧山跟自己最近的领导也就是聂瑞了，他也是目前碧山最大的领导，还会有谁找自己呢？还没回到局里，手机就响起来，李斌良拿起来一看，顿时一惊，因为手机上出现的是林音二字。自上任以来，林厅长可是第一次主动给自己打电话，这说明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而非同寻常的事只能是目前这件事。难道还惊动了他？李斌良接起电话，林音说得很简单：“来省厅一趟，尽快。”当李斌良顺着走廊快步走向省公安厅厅长林音的办公室，忽然有一种酸酸的东西从心底生出，向上升起，想从眼睛里冒出来。他极力克制，却仍然难以抵御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只有儿时在外边受了委屈，回家见到母亲才有过，可是现在忽然出现了。这种感觉让李斌良意识到自己承受着多么沉重的压力，多么需要强有力的支持，也让李斌良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林厅长在自己心目中是个什么人。他是领导，也是知心朋友，可以交心的人，也是鼓舞自己这么多年坚持警察职业却初衷不改的人，因为他也是一名真正的警察。李斌良与林音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当年在白山县委书记郑南妻子被害一案，在那段时间里，两人都彻底知道了对方是什么人，有一颗什么样的心，相互之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认同，因为他们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后来李斌良调到凤春，在面临不可承受的压力时，又是林音调到了凤春任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支持他打掉了任大林、袁婉春犯罪集团。再后来又是他帮助自己调到了泾原省公安厅，成为碧山市公安局局长。正因为以上种种，李斌良对林音绝对的信任，不止信任，还有钦佩和敬佩，觉得他是官场中罕见的政治领导。这么多年过去，升到现在的位置，他经历的一定比自己还多，可是他的本质没有一点改变，更没改变生活原则，只是和自己比，他要成熟得多。遇到同样的不平之事，自己忍不住发泄下来，而他的表现往往更为含蓄内敛。当然，如果跟前没有别人，有时也会拍案而起，显露出他真实的一面。只是这种情况，只有自己和他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 才发生。走到林荫办公室门口，李斌良平静了一下才敲门，听到林荫的应声，推开门走进去。林荫迎了过来，和他紧紧握手。压力不小吧，是不是？不用废话，双方的心一经相碰，李斌良完全明白林荫找自己来肯定是为了同样一件事。瞧，就因为查个黄赌毒的场子，要打击起保护伞，居然惊动了省公安厅厅长。李斌良问，这么说也有人找你了？林荫苦笑着说，不过找我的人可比找你的人来头大多了。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小不了多少啊。这都有谁？有谭副书记吧？他说什么了？这你就别打听了。怎么样，妥协一回吧？妥协？李斌良没想到见到林荫，他的第一句话却是让自己妥协。虽然直来直去，显露着亲密无间，可是李斌良仍然无法一下接受。怎么妥协？妥协的后果是什么呀？你想过我的处境吗？斌良啊，我知道这对你很难，可是你听我说件事。当年我在清水当公安局局长的时候，也是和当地的黑恶势力保护伞闹僵了，势不两立。这时候我的上级，当年的白山市公安局谷局长啊，他早退休了。他当时对我说，不能当一名短命的公安局局长，所以我现在也对你这么说，而且不止对你，也包括我自己，我不想当一个短命的公安厅厅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李斌良当然明白。看来碧山的帝豪盛世事件不但直接影响自己的命运，甚至连林厅长的命运也受到了影响，他们的能量也太大了。可是林荫停了停又说，和这种恶势力斗争是必须的，可是要讲策略。李斌良说，林厅长，现在可是十八大以后了，难道他们还……斌良啊，如果不是十八大以后这种形势，他们不会采取这么迂回的手段，他们会有更多的选择把你我拿掉，明白吗？斌良啊，妥协不是不再斗争，也不是放弃原则，只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所以不要在乎一时一地的胜负，而是要着眼最后胜利。我们表面上妥协了，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可是我们并没有放弃跟他们的斗争，而是采取更加隐蔽、更加艺术的手段罢了。李斌良说，可是怎么妥协？难道帝豪盛世不查处了，啥事也没有了，那我怎么交代呀？那倒不必，帝豪盛世你们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那你要我妥协什么呀？是张华强的问题吗？林厅长，这个问题更不能妥协，你不知道这个人实在太不像话了。李斌良把自己掌握的张华强罪行和他在帝豪盛世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详细讲了一遍，然后问林荫，难道他干了这么多坏事，好不容易被我抓了现行，还要放过他，让他继续在碧山公安局给我捣乱，那我怎么当这个局长啊？林荫听着李斌良的讲述，脸色越来越难看，听到生气的关头，居然骂了一声他妈的。可是听完之后，脸色又渐渐平静下来，思考半晌后说，这样的害群之马确实应该收拾，可是他既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咱们就不要指望一下子达到全部目的，也得讲究策略。讲究策略的结果是李斌良和林厅长吵了起来。林厅长，你到底什么意思啊？告诉你，别的都好说，这一条我绝对不能答应， 我跟他不可能在共事，更不能在一个班子。现在是有他没我，你要是想保他，干脆就把我撤了，让我回省厅来，让他当公安局局长。对，你让他当局长行，那我得先声明，我一定要上访告状。他不是有人吗？省里我告不出去，我到北京去告，到中纪委去告。对，连你一起告，你要承担保护他的责任。李斌良的声音太大，对门的常务副厅长谷泽安听不下去了，急忙走过来。
斌良啊，斌良，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跟林厅长干起来了？太不像话了。
他不坚持正义，不支持我的工作，反而保护赵华强。你们一个厅长，一个常务副厅长。我把话说到这儿，你们要是想把张华强留在璧山公安局，我就辞职，然后上北京，上中央，上访告状。谷泽安又哄又劝的把李斌良拉出去，拉进了自己的办公室。谷泽安的办公室在林荫对门，进屋后谷泽安就关上门，责备他太过分，不该跟林厅长这么吵。李斌良说，
这能怪我吗？
谷厅长，我知道你和张华强关系不错，可是你如果处在我的位置会怎么办？我实话跟你说，我跟张华强实在弄不到一块去，可是自谭书记去过璧山后，我也努力克制着想和他和平共处，可是谁知他惹出这么大的事儿来，好多媒体已经报道，网上传的铺天盖地，这种时候还让我保他，我怎么保啊？如果那些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处理张华强，我怎么回答？顾厅长，你说我怎么办？你给我想个办法。谷泽安说，
这个是不好办，不过
顾厅长，你别劝我，劝我也没用，谁劝也没用，别的事情我都可以听你们的，可张华强的事绝对不行，他惹出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我替他背黑锅。顾厅长，这也是为他好，如果他还继续当璧山公安局副局长，媒体都饶不了他，包括包庇他的人，你们都得受到牵连。谷泽安说，
这说的有道理，可是刚才林厅长他不支持我，居然让我妥协息事宁人，你说有这么干的吗？
我刚才说了，要不他撤了我，要不就严肃处理张华强，
可是他要真撤我的职呢，我一定告到底。我不但告他当厅长的处事不公，还要告张华强，根据我掌握的材料，他那些事要是认真追究起来，不判他个十年八年算怪了。
谷厅长，你信不信？
谷泽安说，
这我信。
下班时间到了，干脆啊，
咱们找个地方边吃边唠。
李斌良为难地说，谷厅长，谢谢您了，就算了吧，我还没见着苗苗呢。
啊，对对对，还有沈静啊，干脆把他俩也找着，咱们一起吃顿饭。
谷泽安说着拿出手机，很快找到沈静的电话，拨通，声明身份，告诉他李斌良回来了，要他把苗苗带来一起吃晚饭。谷泽安居然有沈静的电话号码，从他说话的语气上，他们之间好像已经处得相当不见外。李斌良冷眼看着这一幕，心里不知什么滋味。谷泽安和李斌良先到饭店，在等待的空隙，谷泽安问起苗苗的情况，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李斌良意识到谷泽安说这些话的意思，但是只能说苗苗和自己都很满意，感谢谷泽安的关照。谷泽安急忙说，这不算啥，他正在想法托关系把沈静调到市区中心医院来。李斌良急忙说，苗苗的工作安排了，自己已经莫大的感激，沈静的事儿他就别操心了，否则自己欠他的情太多，无以为报，会让他不安。谷泽安急忙说，他是心甘情愿帮李斌良的忙，绝对没有要他回报的意思。李斌良又说，谷泽安虽然这么说，可他的心不安，还说张华强的事要是别人讲情，自己不但不理，还会和他掰跤，可是他谷厅长开了口，自己就觉得特别不好拒绝。谷泽安听了急忙接口说，其实他并不想替张华强求情，可是有人拖了他，他实在推不掉，才不得不找李斌良，请他好好想一想能不能给自己几分面子。李斌良听了谷泽安的话，叹了口气，脸上现出为难的表情，好一会儿才说，
谷厅长，我可是连林厅长的面子都没给呀。